在这个疫情仍然非常严峻的时刻，请在主里面再次向各位弟兄姐妹们问安。也因着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所以也是新春的时节，愿意在主里面恭祝各位新年蒙恩，新春蒙福。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个愿望。虽然我们在线上聚会、网上聚会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但不管是实体教会的崇拜，或在线上我们同心的敬拜，我们都盼望在这新的一年、这全年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来向他下拜。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真是愿意从神的话里面再次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圣经曾经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至大的，他是至能的，他也是至可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既然是至大无边的，我们的神既然是至能无比的，我们的神也是至可畏无双的。那么，请问，像这样一位宇宙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应当为他起一个怎样的相称的名字呢？好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从内心的深处呼喊我们的阿爸父。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虽然不容易，但我们的神为了我们能够认识他，他还是设法给我们知道他的尊名。刚刚领会的同工们已经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摩西请问神的大名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这个地方，中文的翻译因为翻译的太文雅了，以至于把原来的意思给弄模糊了。当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句经文直接的翻译应该就是"我是就是我是"。神又说："那自由的打发我"，这个翻译应该就是"那我是的打发我"。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起来，神的圣名应该就是我是。但是当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记载的：神又对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把它摆在一起来对照着看的时候，我是应该就等于是耶和华才对。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是如此。是的，我是和耶和华虽然是同一个动词，但却是不同的人称。在这个地方，我是我们都知道，我是呢是第一人称，但是耶和华呢却是第三人称。为什么这样呢？当神称他自己的时候，他当然应该说是我是啦。可是当我们来称呼他的时候，那他就应该是他是了。那么，请问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了，还是他是呢？哦，耶和华的意思应该是他是才对。对于这个道理，诗人大卫非常的明白。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你打开来看的时候，一开头呢有几个小字，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所以诗篇第十八篇的作者呢是大卫，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那么，请看这个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二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那么，如果我们把耶和华等于他是，把这个他是呢摆进去。这个经文的里面就变成是，他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大卫呢知道神的尊名是什么意思。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仿佛可以看见耶和华的圣名就好像是一本支票本一样，已经签上了存款人的大名。只要我们在他式的下面呢填上我们想要的，填上我们所需要的，来向他支取，我们一切的需要就都能够兑现了。所以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先要有这个支票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要相信他是，必须要先相信他是。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在原来呢就是信他是。感谢赞美主，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换句话说，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每一位，或者说到神面前来向他祈祷的人，他首先必须相信神什么都有，他必须相信神什么都能，他也必须相信神在什么场合他都在。这样的祷告才是有果效的，这有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信心的祷告。其实这就是祷告要蒙应允的一个秘诀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能力吗？他是你的能力。你要智慧吗？他就是你的智慧。你要平安喜乐吗？他也就是你的平安和喜乐。感谢赞美主，在他那里有你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不是明明的这样对我们说吗？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赞美主。从这里我们也真正看见了神为自己取名叫做他是，那实在是一件绝顶聪明的启示，那也实在是一个最深入浅出的一个启示。因为在人类的文字当中啊，除了用这个名字之外呢，还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可以把神的真相向我们启示出来。好比说神如果说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慈爱，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公义的。好比说神如果说他自己的名字叫智慧或者能力，那他就不可能是圣洁和信实的。所以神的名字必须是他是，神的名字必须是他是，唯有这样才能够启示他是一切，也唯有这样我们这些信他名的人才能够向他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有位年老的圣徒，他一生信心坚定，当他年老病重的时候，时常借着背诵经文而从主那个地方得着安慰。当然他的记忆力也像他的身体一样日渐衰退，起初他还能够背出他所 喜欢的诗篇第六十二篇第五节第六节是啊，整节的经文，那里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慢慢慢慢的，因为他的这个记忆力衰退的很厉害，他只能够背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慢慢慢慢的，后来他只记得他是我的磐石，而当他快要断气之前，只听见他用轻微的声音说：“他是，他是。”最后他就安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感谢主，现在我们都明白了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既然神的圣名就是他是，那么他是是不是应该读成耶和华呢？我们都知道早期的犹太人 这个当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到摩西替神传十诫的时候，其中的第三条诫命严的禁止他们妄称耶和华的名。犹太人为了避免触犯这一条诫命，他们就越来越不敢念这个圣名。所以当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每逢念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就用主这个字来代替。这就好像我们华人早期的时候读四书五经的那些中国老先生一样，当他们念到孔老夫子的名字秋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不念秋，他们是用某某人这个某这个字呢来代替一样。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耶和华的原始读音呢不知不觉就失传了。现在我们把它读作耶和华，其实是由这个圣名的子音加上主这个字的母音把它合在一起合成的，并不是真正原始的读音。今天很多的旧约圣经学者，他们根据诗篇118篇里面希伯来文的文法仔细去推敲，仔细去研究，他们就得着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把耶和华呢读成耶威威武的威，或者耶卫敬畏的卫，那就对了，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一个结论。所以在中文的里面，如果我们把耶和华中间这个和这个字呢除去的话，读成耶华呢，那就跟原始的读音是很相近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从神的圣名他是呢来思想一下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的神性。他是呢是一个未完成式，按照希伯来文的文法，他是应该有习恒，就是恒就是恒久的恒，习就是从前从前过去啊，今恒就是今天恒，然后将来恒，这三种时态。说的比较浅显一点，它是应该包含的它曾经恒是，它今天恒是，它将来恒是，这三是。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还有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一而再再三的在那里强调说，主神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请注意这个在这个字，原来就是是。哦，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哦，是的，主神是昔是、今是、以后永世的全能者。这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伟大。哦，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有能力。哦，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可畏。他在旧约的时候兴邦王国，今天他也是。他在新约的时候能够一并赶鬼，今天他也是。他曾经拯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将来他也会拯救我们进入他的天国。哈利路亚，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个地方不但把他的名字的本身的字义向我们启示出来，就是他字根的意义向我们启示出来，圣经呢还把神圣名那个圣经的应用的意义也向我们启示出来啊，字根的意义、应用的意义，也许我们不太明白，我们把它用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好比说我们信耶稣，耶稣这个字根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拯救啊，耶稣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那耶稣这个名字它应用的意义呢，就是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应用的意义。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读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就告诉了我们神圣名他是的一个内涵，就是他是这个字根的意义。而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呢，更告诉了我们耶和华在圣经里面 应用的意义。这个应用的意义呢，是耶和华神他亲口告诉我们的，在那出埃及记34:6-7这样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赐福及子，直到30代。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神亲自对我们这样说：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也是公义的。哦，原来我们所敬拜的就是这样一位三世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慈爱的神。出埃及记34:6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怜悯和恩典是神的慈爱的两方面的一个表现。怜悯呢，是指的消极的那一方面，怜悯就是我有罪，但是他赦免我。怜悯就是我该受的刑罚，他却没有让我去承受。而恩典呢，是指的积极的这一方面，恩典就是我有软弱，但是他刚强我。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但他却给了我。哦，怜悯是拯救我脱离死亡，恩典呢是赐我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因为他怜悯我，所以他把我的苦悲倒尽。今天也因为他以恩典待我，所以他叫我的福杯满溢。曾经在法国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沙米，他因为反对当时的拿破仑而被下在地牢的里面，在孤寂与绝望当中，他觉得所有的朋友跟外界的人呢都忘记了他一样，他便捡起一块石头，在地牢的墙上呢刻了几个字：无人关心。几天以后呢，在他地牢的石头的地板的夹缝里面呢，就钻出了一颗小小的花草。他在自己每天所得着的一点点的水的里面呢，就取了一点点的水呢，天天浇灌。结果这个小小的花草呢，就长成一棵开兰花的小树。于是这位沙尼呢，就把墙上那个无人关心的无人呢，把它划掉，改写成神这个字，神关心，常常来探望他。他这个地牢的旁边那个囚犯的一个小女儿，就把这件事宣扬出去了。皇后听到这个传说，就觉得一个这么爱花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坏人，于是就说服这个皇帝呢，放了沙尼。当沙尼出狱的时候，他将这棵花呢带回家，终身照顾他，因为这棵花教导了他神的关心。是的，神总是先以怜悯和恩典来对待我们。只有当我们藐视他的怜悯，藐视他的恩典的时候，他才 以他的公义来对待我们。最感动我们的，他不只是有怜悯有恩典，而且他是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他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典啊，总是多又多的，总是加上的。感谢赞美。而我们这一个卑微不配的人，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三的得着这么丰富的怜悯，这么丰富的恩典，那是因为他不轻易发怒。就是发怒呢，在30:5那里，他也应许我们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哦，为什么我们的神要这么样的以恩典来对待我们呢？这一切的一切是因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哦，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慈爱的，他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再来，耶和华不但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也是一位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的神。请注意，在这个地方的中文圣经，慈爱这两个字呢，翻译的并不是那么的完全。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总共用了247次，在中文圣经呢，就把它常常翻译成慈爱。实际上这个词啊，这个词呢是有着 共同责任，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呢，常常跟诚实、跟信实，或者跟守约这些字呢，这些词呢，一同来用的。好比说约书亚记那里说慈爱诚实，好比说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生命记七章九节说守约施慈爱，好比说创世纪二十四章里说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对待我主人，诗篇八十九篇那里说信实慈爱，慈爱信实。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这个慈爱呢，常常跟诚实、跟信实或者跟守约这样的词呢一起用的。在这些经文里面的慈爱几乎都有着共同责任、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意思。曾经有一位担任法官的一位弟兄呢他因为身体软弱卧病在床，这教会的牧师呢就特别去探访他。这位法官弟兄就看见牧师来，就问了牧师一个问题：牧师你是不是有着足够的法律知识，知道什么叫做联合继承权？这个牧师他说弟兄我不知道，但是我晓得一点关乎恩典的事情。这位法官弟兄就说了那牧师让我来解释给你听。如果我跟你一同继承一个农场，那我就不能够说这块麦田是我的，那块麦田是你的，这片草场是我的，那片草场是你的，因为凡是在这个农场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我们两个人共有的。这位法官弟兄就接着说了，说这一阵子呢我一直非常喜乐的想到，无论在哪一件事情上，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从没有撇下我，使我无份，凡是主耶稣他所有的呢也都是我的，一直到永恒的里面都是如此。牧师我真是何等的喜乐，因为我是何等的丰富感谢神，在我们在他的慈爱里面得了丰盛，因为他的慈爱是包含着共同责任、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耶和华神他是一位负有共同责任的神，他说的怎样就是怎样，他说的如何就是如何。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信实要存到万代。我们人纵然常常失信，但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是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绝对不会背乎自己。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不但世界上充满了忘恩负义的人，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也常常不太负责任。我们口中说我们认识神，但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却常常和他相悖。我们说我们是服侍主，但是我们的为人呢却常常以自我为中心。难怪当我们的主耶稣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主耶稣说自己是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的真实见证的。这是不是正好反映在这末世的时代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一个时代呢？在这个末世到处满了假的见证，到处满了假的阿门。那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呢？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到主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并不是因为教会可靠，今天我们信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可爱，今天我们信那是因为耶和华向我们的信实和可靠。感谢赞美主，耶和华永远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牧者，不是同工，也不是某一位爱主的弟兄或者姊妹，独有那位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的耶和华神 才是应当崇圣的，他才是我们敬拜真正的对象。最后，耶和华他是公义的神，圣经说耶和华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使得耶和华有赦罪的权柄，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但请千万不要遗漏了下面的经文，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我们常常提到神的慈爱，我们却忽略了神的公义，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不知不觉失去了平衡。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我们以为神既然是慈爱的，对我们一些思想上的错误呢，或者一些生活上的不轨或者不检点呢，他一定蛮不在乎的，或者一定会睁一只眼啊闭一只眼的啊姑息我们，宽容我们。哦，这是我们在那里自己安慰自己，这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欺骗自己。我们看神是怎么告诉我们的，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加太书六章七节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神的教导的，在神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灰色的地带，在神的话语当中从来没有似是而非的。我们看约翰一书九一章九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罪呢包括我们的大罪，我们的小罪，我们所犯的文明的罪，我们所犯的野蛮的罪啊，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但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很多年前在美国南方有一个小城的里面，曾经有一对脱缰的马呢，在街道上狂奔，赶马的人呢惊恐万状，大喊救命救命。这个小城的一个法官呢，原来是一位勇士，他听到声音以后呢，他赶出来就追上这个马群，然后呢捉住那领头的那匹马的那个缰绳，终于呢他就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救了这个赶马人的一命。不久以后，这个赶马的人因为犯了杀人罪啊，被带上法庭。这个人一见法官呢，原来就是前不久他的救命恩人，他就沾沾自喜，他就告诉他的辩护律师说，他确定相信他今天不会被判罪，因为才在几个礼拜以前，这个法官就是那个帮他救他一命的救他一命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他不会被判罪的。但是当审讯完毕以后，法官却定了这个人的死罪。这个人急得这个跳脚，还大声的喊叫说，法官大人呐、啊，你难道记不起来了吗？我就是你前不久被你救过一命的人，那么今天为什么你这么快就判了我死刑呢？法官面对这位罪犯，庄严的这样回答说，先生，那一次我只是以一个普通公民和朋友的地位救你一命，但是今天我却是你的法官，今天神的怜悯和恩典仍然临到我们。但是当我们拒绝神的慈爱，对神的慈爱忽视，转眼不顾那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至终我要面临那个审判的日子。哦，是的，耶和华是敬畏他人的一切的一切，他是我们的力量、岩石、山寨、救主、磐石、盾牌、高台、牧者、亮光。但是也不要忘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的话，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骨，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义人的拯救者，同时耶和华也是恶人的审判官啊！感谢赞美主， 他不只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他也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全能者，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天地都要过去，他却要永远长存，江山会变幻，唯有他的宝座永远安定在天。愿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敬拜的人，不只是深信他是昔世、今世、永世，也深信他必会赏赐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新年的时刻，在这新春的时节，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敬拜。谢谢主，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信实的神，你更是一位公义的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向你下拜，让我们对准我们的焦距在你的身上，想到你是慈爱的，想到你是信实的，想到你是公义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的心态，好让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敬拜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在你面前得到你大能的改变。求主向我们施恩，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